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3章1到25节。生命记第23章1到25节，这一整段圣经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进入耶和华的会的律例，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其他的律例，比方说军营的洁净，还有善待逃跑的奴隶，针对妓女和娼妓的一些提醒等等。好，那么第一个部分是1到8节，关于进入耶和华的会的律例。什么是耶和华的会呢？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八节都出现过耶和华的会这个词儿。一般来讲，这个会指的是宗教的聚会。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参加这个宗教的聚会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外圣是什么意思呢？外圣有的翻译本把下文的阉割连在一起，有的翻译本把它翻译作男性的睾丸受伤，或是外生殖器被阉割，这样的人是不可以进入到聚会的里面。为什么呢？这么不公平吗？其实不是的，因为这和迦南宗教的风俗是有关联的。迦南的宗教，他们会故意把孩子的外生殖器，包括睾丸呢，给阉割掉，以方便长大之后可以在神庙里面做太监来服侍。因此第一节说的是有这种迦南拜偶像的，把孩子阉割掉的，要在神庙里面做太监服侍外邦神的，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够进到聚会的里面。第二节，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里所谓的私生子，不是指的一般的私生子，而是指的迦南庙妓所生的孩子。迦南庙妓所生的孩子，基本上这些人也是属于外族人，他们的子孙一直要到十代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这个聚会。这十代呢，指的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是透过十代来表达强调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既然是庙妓所生的孩子，是在庙妓当中侍奉的，这些外族人不能让他们进到，强调绝对不能够让他们进到神的这个聚会里面来。这里并不是一种种族的歧视，也不是私生子的歧视，我想我特别要强调，否则我们会误解经文。很多基督徒他们坚持在神的话语上面，但是在坚持以先，你先要正确了解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否则如果有人因为车祸所以被也许外生殖器受到了这个切除，或是呢有一些孩子是私生子，难道你不让他来教会聚会吗？让他来。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基本上是跟庙妓拜偶像那些异教文化那些外族人是有关系的。 你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总不会请一个鸡童来到教会里面来吧？除非他愿意悔改接受主，愿意渴慕真理，这样的人当然可以让他来。三到六节提到亚门人和摩押人，第三节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毕铎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这句话好美啊。生命记有学者说是在解释旧约律法书，特别一些叙述文体的解释的一卷书。在这里提到了巴兰的那段历史的记载，而神让咒诅变为祝福，是因为神爱他们。为什么神不让亚门人和摩押人参加聚会呢？当然，第一个，他们根本就拒绝曾经在旷野漂流，拒绝以色列人在他们的需要上呢，就帮助他们。再来，他们也收买了巴兰的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你可以参照《民数记》22章到24章有关于巴兰的历史的记载。所以，基本上这亚门人、摩押人，他们会找人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他们压根呢，根本是拒绝这份信仰的。而这样的人，当然也不可让他入耶和华的会。我再说，圣经不是种族的歧视，背后都有迦南文化的背景，包括这些人拜偶像、拒绝真神，而不要和这样的人呢同流合污。第六节说，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什么意思呢？这个平安，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就是和平，这里所用的字都是有关于立约、建立关系这种处境当中的用字。在第六节，它的意思是呢，不要和亚门人还有摩押人他们有任何的立约或是建立亲密的关系。其实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一直到7章1节也是在提相同的事情。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不是在讲婚姻，而是讲到属神的儿女不要与拒绝敌对我们这份信仰的人、犯罪的人同流合污。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相交的意思就是共同分享。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这里不是叫我们和那个未信者不要来往，这里如果你看和合本的话呢，在主那个字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信和不信有什么相干呢？也就是一个信神的人和敌对信仰不信的人有什么相干呢？十六节说得更清楚，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7章1节，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不要同流合污，这也是《生命记》第23章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为什么不许亚门人还有摩押人入耶和华的会？基本上他们都是拜偶像、敌对神，甚至咒诅神百姓的团体。这样的人不可与他和平，不可与他建立关系。和平是立约的意思，不可与他立约，不可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近墨者黑，免得同流合污去了。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七节、第八节。刚才第三节才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可是第七节、第八节很不一样。第七节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哎，这里说法很特别。我刚才说过，神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咒诅神的百姓，包括他们拜偶像拒绝神，而我们当然不可以和这样的人呢同流合污。如果从关系上来说呢，其实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都是罗德所生的后裔，在创世纪第19章30节到38节所记载的，以色列百姓和这两者间还是有关系的。但我说过，不是以关系作为一个切入，而是与这个团体是否与神亲近，是否相信神，还是敌对神。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七节，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什么意思呢？因为以东是以扫的后代，以扫和雅各他们是兄弟。可能有一些以东人，他们看见了神在旷野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经过长的时间，包括第三代呢，可能都已经加入到以色列这个约的团体里面。包括埃及人看到了神在埃及所行的实灾，可能有一些人就跟着以色列百姓，就加入到他们这个圣约的团体里面。而经过第三代，这第三代不要照字面上的解释哈，第三代可能是过了一段长的时间，他们已经呢经过这个日久见人心，已经知道他们要扬弃过去拜偶像敌对神那样的一个文化的影响，而愿意决志归向神。而这样的人是可以参与在聚会里面的。因此我们从第七节、第八节似乎也看到一线曙光。我再说，神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看那个对象是否把神当作神，愿意弃旧布新，离开过去拜偶像淫乱的那些行为。这样的人都可以加入参与在敬拜耶和华的聚会里。接下来从第九节一直到25节是关于其他的一些提醒。第九节，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什么意思呢？神是圣洁的，基本上征战的胜败不在乎我们，乃在乎神。所以当我们要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需要远避诸恶。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很多时候的失败，打仗的失败，问题都出在自己不圣洁。同样，我们侍奉神的仆人也特别要在这个地方提醒自己远避诸恶。下文10到14节就特别提到要把哪一些恶、哪一些不道德、哪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呢，要保守自己不要沾染。第10节，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 不可入营。孟仪，为什么这样的人要离开营地呢？很多时候孟仪是因为男生在做梦的时候呢，想入非非，以至于会有梦遗的现象，也就是在思想上面犯罪了。当然这个梦可能是你不记得的或是记得的，但神要提醒我们说，在最难去掌控那个思想的部分，你也要很细微的去留意，不要得罪神，神很 care， 神很关心这个部分。十一节说，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直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难道洗澡可以除罪吗？不是的，借由这个洗澡，透过外在来影响内在，告诉我们说要把这个罪除掉。十二节，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在这里我还是相同的观念，神透过外在来帮助我们，影响我们内在的生命。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是一群好像在幼儿园阶段的一群孩子，透过你在要盖便所，要盖厕所，然后呢要卫生，透过这个卫生来帮助他们思想要圣洁，不要有污秽。当然这个卫生的一个关注也是神爱他们的一种表现，透过这个卫生的关注也将他们从外在引到内在要圣洁的这种分别。第十四节很特别说，神常在你营中行走，显示呢其实神一直是与我们同在，他也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留意，有些基督徒呢就卫生习惯很不好，我认为这是很没有见证的。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那里呢，保罗也告诉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还有什么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卫生清洁很重要。从生命记的这段经文，生命记第23章12节到14节，我们看到神很看重我们的卫生习惯的。一位基督徒他的穿着不需要穿名牌 LV 的很有名的，不需要，但是总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同样的，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面乱七八糟，卫生不好，肮脏，我们不需要住的是豪宅大厦，不需要，但住在哪里，至少我在那个地方的卫生整齐清洁我也格外留意。我要想神常在我住的这个地方行走，而我在清洁卫生方面是否有见证呢？是否是非信徒甚至于教会你所牧养的弟兄姐妹的榜样呢？不要让神的脸被你的肮脏给丢尽了。接下来第15节第16节是谈到逃离主人的奴仆该如何来处理。15节说，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这里很特别提到你要有人道精神。一个奴隶会逃离他的主人，相信一定受到很大的虐待跟痛苦， 而你遇到这样的人，要收留他，要保护他，要让他在你的地方呢暂时来居住。我想这里和腓利门书的阿尼西姆的事情不太一样，因为保罗叫阿尼西姆回去，是因为腓利门他是基督徒，保罗希望他们两造之间能够和好，彼此没有亏负，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但是如果他的主人表面上是基督徒，但其实很坏啊，虐待他，当然就不可以等同于那个阿尼西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在德人所住的地方有很多外籍的劳工，或是在国内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信徒家里会请一些佣人。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恐怕要好好善待他们，不要让他们有这种逃离的念头。很多在犹太人被纳粹被希特勒屠杀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犹太人是被一些善良的人，人道主义的人，甚至于是基督徒所密藏起来，所保护起来。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一些黑人也是被一些白人所保护，有很多美丽的故事在我们历史当中出现。期盼当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再来，17节到第18节是有关于妓女和娼妓的律例。17节，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娈童在这里指的可能只是在性别上的差异，他们都是妙妓呀，而妙妓里面有女的也有男的，那么男的呢就被称为是娈童。18节，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一方面17节提到不可以有妓女娈童这样子淫乱的事情进到社会里面来，有可能也暗示着这种妙妓这一种淫乱的交合不要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出现。但其实呢，我们的社会里面很多这种现象哈，包括汽车旅馆等等，包括很多标榜着纯礼法或是一些纯住宿，一些旅馆里面都暗藏春色，很多色情在里面。但神要他的儿女不要把这一些东西带到社会里面来，因此在西方很多所谓的妓女合法化，妓女也是一个职业，德人是坚持反对的。我绝对不同意这种色情妓女娈童合法化，笑贫不笑娼。有一些妓女团体甚至说职业都是平等的，你不可以歧视，不可以轻视。职业不一定都是平等的，要看你是否站在上帝这个道德的平台上面。18节也说，娼妓赚来的钱不可以拿来奉献。神要的不是钱，而是过程，而是动机。你去偷去抢甚至卖淫，说哎呦我要为教会奉献，很抱歉，神不缺钱的，神是看重过程的，也看重你在过程当中的手段是否是圣洁的。再来，19到20节是关于借贷的部分。19节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个取利呢，主要是像类似现在的高利贷收取暴利。因为当时古代近东的国家向借债者收取暴利是普遍的一种常态，而神要他的儿女不可以向自己的弟兄姐妹呢收取高利贷， 因此这里取利是高利贷的意思，不是说你借给弟兄或借给教会都不可收取利息。但对外邦人不是这样子啊，因为近东文化就是那个环境嘛，所以你借给外邦人就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收钱，也凸显出来呢，以色列百姓是要分别的，在我们这个立约的团体是活出一个不同的生活模式，也区别，透过此来区别，否则外邦人他也拜偶像，也行淫乱，然后呢，以色列百姓有这个好的生活模式的活出，他们只取其利而不敬拜真神，那是不好的。透过此来让外邦人羡慕，说：“哎呀，那么我也好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是否也让外邦人羡慕呢？这一点恐怕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再来，第21节到23节是提到关于许愿的。许愿的话是要偿还，你要负责任，不要随便许愿。神不强迫人许愿的，但是你既然说了，你说到要做到。那么今天可不可以许愿呢？当然可以，但是我不鼓励许愿。我们需要成长，学习成熟，用信心来代替许愿，把主权交托给神。不管如何，我都愿意信靠神。不管如何，我都愿意奉献给神，也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好，最后24节到25节是关于你吃别人园中的果子和土产的事情。这里看到是救急不救穷，你有需要，你到了园子可以随意吃，可是不可以装走啊。你可以守斋穗子充饥啊，可是不可以拿镰刀这种大量收割。神要园主地主有怜悯的心，帮助有急需的人，但也要穷人不是赖皮的哈，也要承担责任。你在急需上面可以给你最低的基本生活的帮助，但面对长久的生活，你还是要自食其力，有那个责任。好，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